主耶稣，世人都犯了罪，所走过的日子不过是一声叹息，但是感谢你赐下恩典给我们，因着你的恩典，你把我们带到你的荣耀当中，让我们这一生不再成为一声叹息。感谢主如此的爱我们，我们愿意来紧紧的来信靠你，我们愿意来仰望你，谦卑在你的面前来寻求你，就求主按照你自己的心意来赐给我们属天的信心，来引领我们，让我们始终走在你生命的路上，不偏离你的左右。我们今天再一次聚在你面前来亲近你，来思想你的话语，就求主你亲自来引导，你赐下你的安慰，赐下你的同在，你坚固我们的信心。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诗篇九十章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行在旷野的时候他写下的一首诗，这是诗篇里面最老的一首诗。我们读出埃及记可以看到，以色列行在旷野当中，他们的那个生命，他们对神的那个态度，对待自己这一生的态度，那么多的百姓，我们看到摩西和大部分的百姓完全是不同的生命，许许多多的百姓埋怨神，他们跟随神不过是解决自己的肚腹，解决自己的眼前的一些问题，对神没有敬畏之心。所以他们虽然能够听到神的话，但是不顺服神，而摩西恰恰相反，因为他对神的敬畏，所以我们看到他的谦卑。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一定是谦卑的，他知道自己的渺小。那摩西看到了神的伟大，看到了自己的渺小，同样走在旷野，所以同样走在旷野的人结果就会居然有不同的结局。同样每天有神的话引导，同样有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但是最后的结局截然不同。这是对我们一个特别大的提醒，关键是对神是不是真的有敬畏之心。敬畏神的人他就有摩西一样的生命。摩西说，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慌，这是前面第七节。就是人犯了罪以后都会落到这样一个光景当中，都在神的怒气当中，原因是罪。但是神有恩典，神愿意把我们这些罪人从罪恶黑暗当中救拔出来。那么摩西他知道神的心意，他也看到了这样一个盼望，所以他以敬畏之心一直来寻求神，来跟随神，按照神的旨意来完成自己的使命。到了第九节说，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因为人的罪，所以神的公义就会临到，神的公义意味着神的怒气，神的震怒会临到。所以他说，我们经过的日子，我们度过的每一天都在神的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就是人生真是短暂，结束的时候就像一声叹息一下，哀一声就没了，是虚空。这是罪人的一个真实的光景。第十节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那今天也是，人的寿命也不过七八十岁，有的长寿一些，九十多活到百十来岁的寥寥无几了，那通常情况下就是七八十岁。这次让我们看到这个生命的短暂。 但其中所经跨的不过是劳苦愁烦，就是这么短短的几十年光景，人还觉得很骄傲。我们今天看到，无论是新闻看到世人所谈的，就是自己那些所引以为傲的事。所经夸的这个经夸在原文里面就是骄傲引以为傲的事。人们现在就是不认识神，所以一生引以为傲的，最后在生命结束的时候才知道都是劳苦愁烦，不过是一声叹息。但是世人都在这样一个劳苦愁烦当中来觉得非常的骄傲，甚至有的人对自己的一生画句号的时候啊，写自传呀，写什么觉得很骄傲。其实我们都是一样的，说真正认识神以后，我们真是没有什么可夸的。我们今天能够夸的就是我们认识我们的神，我们今天有这样的一个盼望，这是我们可以夸口的。所以如果不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活得再久再长也不过是这个劳苦愁烦的日子延长而已，没有真正的安息。但是今天我们不一样，我们信了神以后，我们的生命彻底得到了翻转，我们在神里面是有安息的，是真正的安息。我们的生命不再是劳苦愁烦，因为我们在地上，我们余下的日子，我们是来服侍神，来亲近神。我们的生命是永永远远的，是没有句号的。说这种劳苦愁烦是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这就是人生的写照。所以摩西呢，把因为认识神，对认识神的人对自己也非常的清楚。今天人们不认识自己，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不认识神。当我们真正认识神以后，我们才看到自己的渺小，看到自己这个不信主的时候，那些日子是何等的虚空啊，不过是一声叹息，转眼成空就没有了。第十一节，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这个权势原文的意思是能力，就谁知道你这个发怒的时候你震怒的能力有多大呢？今天人们为什么不怕呢？因为他不知道神的发怒的时候那个发出能力有多大啊。我们在奉下启示录的时候看到，到最后那个大审判的时候，人们都不以为然，不把神当回事。为什么？因为不认识神。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神是当受人的敬畏的，这最起码的。他是造物主，我们是被造的，我们对他有敬畏之心，这是应当的。但是恰恰神得不到应有的一个尊敬，最起码的尊重也没有，因为人不认识也不敬畏。因为对神没有敬畏之心，所以也不晓得神的公义，不晓得神的愤怒。这就是世人的光景。圣经里面也有一句话说，没有异象名就放肆，没有异象就没有神的话名就放肆。没有神的话是因为对神不敬畏，不愿意领受神的话。无论是不信的神的人，还是教会里面有很多所谓的挂名的基督徒，都是这样的。十二节，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到智慧的心。求你指教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 目的是让我们得到智慧的心。就是我们数算的日子的目的是知道如何专心跟从神，跟从神。智慧是从神而来的，神给我们的智慧是让我们认识他，不是让我们来在世界上来为自己做那些所谓骄傲的事。所以我们如果有了从神而来的智慧，有了这样智慧的心，我们就能够认识神，我们就知道如何来专心的跟从神。今天我们读经，我们就是求神给我们智慧，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明白神的心意的最终目的是知道如何来跟随他，然后每一天都能在神的旨意当中行事，活出神所喜悦的生命，行在神的旨意里面。那摩西说求神来指教，真的我们今天就是求神来指教我们如何数算自己的日子。我们读圣经领受神的话，就学会了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对神有敬畏之心。十三节，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神啊，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我们要等到几时才又能得到从你而来智慧的心呢？才能学会数算自己的日子呢？也等到什么时候我们所经夸的不再是劳苦愁烦呢？什么时候神转回？神转回就神向我们扬脸，转回就神的脸来向我们转过来。为你的仆人后悔，后悔除了这个后悔，我们中文的后悔的意思以外，还有遗憾的意思，还有怜悯的意思，还有同情的意思，是和悲伤的意思。所以圣经里面多次提到说，神说他后悔了，其实不是我们做的一件事后悔了，早知道现在不去做，不是这个意思。这里面这个后悔更多的是神的遗憾，神的怜悯，神的同情。所以这儿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就是求神来怜悯，求你的脸转过来，转向我们，来怜悯我们。当神怜悯我们的时候，神开我们眼睛的时候，打开我们这个心门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见神，能够认识神。这是摩西在求的。我们看到摩西啊，真是他这个因为敬畏神，他的这个眼光跟其他的这些百姓不一样。其他人的眼光就盯着自己的眼前的这块地图，而摩西不是，他没有像其他人求吃的求喝的，而是求神给他智慧的心。所以同样在走旷野之路，同样在走神赐给的这样一条生命之路，但是眼光完全不一样。这一切都是因为他敬畏神。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真正一个敬畏神的弟兄姊妹，他所求的，他所仰望的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读这个诗篇九十三，我们再次想到了这个旷野当中的以色列人，也联想到了今天的教会。今天我们实际上也是走在旷野当中，被神管教，但是有好多的弟兄姊妹被神无论怎么管教，这个眼光始终还在盯在自己的身上，就目光短浅。而摩西正是我们的榜样，我们也可以把眼睛往上移到我们的头上，移到天上来仰望神的时候，那么我们对自己的人生的看法完全就不一样。第十四节，求你使我们早早报得你的慈爱， 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早早，就是早晨一早，这是愿望的意思，就是求你让我们早晨一早，早上眼睛一睁开就报得你的慈爱，而不是你的震怒。这是圣怜悯的一个结果。前面说求圣怜悯，你向我们转回，到时候怜悯我们时候，我们就会感受到神对我们慈爱。希望我们一早起来就得到神的慈爱来环绕我们，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一生一世就是全部的日子，让我们全部的日子，让我们每一天都是带着从神而来的喜乐度过。所以在新约里面是我们凡事喜乐，这个喜乐的心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实际上最大的满足那就是喜乐。今天世人为什么无论有多大的成就喜乐不起来呢？因为他没有真正的喜乐。我们今天有满足，有满足一定有喜乐。我们的满足就是我们的神。这是摩西在求的，也是今天我们在求的。所以我们也求神让我们在余下的日子，我们身体有神给的健康，然后我们健健康康的喜喜乐乐的服侍神。喜乐是一个真正属神的人应该有的生命。如果信神信的每天劳苦愁烦，这我们的这个信仰可能就出现问题了。所以喜乐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命的一个体现。第十五节，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这还是求喜乐。我们受苦的日子遭难的年岁，摩西可能这是讲的他和这些以色列百姓在旷野当中的将近四十年的时光。在旷野当中将近四十年，正是在受苦，在遭难，不断的被神管教。这样说，按照这样的日子，按照这样的年岁叫我们喜乐。在旷野的这个日子漫长而痛苦，现在求神使他们的喜乐的日子能够持久。旷野这四十年对一个人的一生是非常漫长的一个阶段，是非常久的。那么摩西说，求神你让我们的喜乐日子也能够像让我们受苦日子一样长久。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神的作为，神的作为向你的仆人向我们显现的时候，那我们就享受了从神而来的这样一个慈爱。因为神爱我们，所以他的能力会在我们当中彰显。神的荣耀向他们的子孙显明。这儿我们看到这摩西在盼望神的作为，盼望神的荣耀。我们今天有从神而来的生命，就是活在神的荣耀里面，有神与我们同在，这一切都是因为神的作为，神的能力。求神来彰显他的大能。第十七节，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你建立。神的荣美，这个荣美的意思就是喜悦快乐。我们常常用荣美两个字来表达，其实这儿说的是神的喜悦，神的快乐。 神是有荣美的神，神是喜悦有 喜乐的神，我们的喜乐也是从神而来的。世人犯了罪以后再没有喜乐了，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神咒诅亚当的时候，他这一生都是汗流浃背。所以自从犯罪那一刻开始，再也没有喜乐了，失去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那种喜乐。但是现在神的喜乐再次回到我们身上，因为我们和神重新建立了这样一个美好的关系，我们和神的关系得以恢复，这是属神的儿女得到一个非常大的恩典。所以这儿在仍然在求神，在他们劳苦愁烦在旷野这痛苦的日子当中，求神给他们喜乐。神啊，将你自己的喜乐再一次归在我们身上。所以神造人时候，神把那生气吹在了那个做成的那个泥人的鼻子里面，就变成了有灵的活人亚当。所以那口气里面有神的形象样式，有神一切的性情在里面，其中包括喜乐。说神造人是让人喜乐的，是神把人安置在伊甸园，是让人喜喜乐乐的来度过每一天的。但是我们因着犯罪，喜乐的心没有了。他求神把这个喜乐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今天信了主以后，又正是体会到了这种喜乐。特别是我们刚信主那一阶段，真的是每个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体验，就说不清楚那种乐在里面。愿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建立就是建立固定，也有指导的意思，就是来指导我们，来让我们手中的工能够固定下来。那我们手中的工神所喜悦的，那就是做和他心意的事。那这些事神的心意是不变的，我们做他合神心意的事也是不变的，就是让把这些事固定下来，不要摇摇摆摆，今天服侍神，明天又转向世界。求神来建立，来指导我们，我们手中的工愿意建立，我们自己就像保罗说的，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们都有这样的形式，但是我们真正靠着自己，我们没法来坚持，没法持续。所以我们手中的工业只有靠神能够，才让我们能够持久的能够做下去。这也是摩西在求的。我们看到摩西啊，真正认识神，也知道自己，就像保罗一样，真正认识神的，知道自己的渺小，知道自己的有限，知道自己想做并不能持久，唯有靠神。所以神不断的会把他属天的能力加给我们，我们有这样的能力才能够持续不断地来按照神的心意来活出我们应该有的生命来服侍神。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要求的啊，求神来建立我们手中的工，让我们在余下日子能够每天像摩西一样，像这些神的众仆人一样，能够认识他，也认识我们自己，能够喜喜乐乐来服侍神。我们余下日子不再是一声叹息，而是我们带着我们这样一个服侍的果效，将来要到神的面前，永永远远和神在一起。这样我们诗篇90章我们就分享完了。我们看到啊，摩西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仆人，这是我们应该效法的一个榜样。从敬畏神开始，然后才能够谦卑在神的面前，然后才能倒空自己，让神的能力来进到我们里面，让圣灵充满在我们里面，来引导我们余下的脚步。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